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发了个长帖，威胁伊朗尽快谈判，回到谈判桌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有一个秘密谈判，这个秘密谈判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川普开始走明码，咱们也别秘密了啊！要求你尽快回来谈判，结果遭到了伊朗的强烈拒绝。嚯，现在伊朗说话比川普还狠啊！现在两边在斗狠，什么情况？我估计最近经过这一年，大家对这个人的脾气也都摸出来了。你只要比他狠，他就会软啊！现在伊朗也在玩这招，管不管用？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另外说到呢，明尼苏达这个枪击案，白宫现在在节节败退，枪击案已经开始翻案了。这件事情啊，现在完全朝着原来川普他们所设想的相反的方向在进行。现在看这个国土部的部长大概是保不住了。另外说到贸易战，欧洲和印度签了这么一个大协议，当然贝森特、卢特尼克第一时间都说了一些片汤话，但没有想到川普竟然彻底破防了。他写了一篇帖子，我认为这也要进史书的啊！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写出这么一篇帖子来，一会儿我给大家读读，大家就知道作为我们普通人，大概看见街坊邻居人家啊，今晚上又炖肉了，又吃好的了，你可能心里是不太舒服了，但是也不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一会儿给大家听听啊。另外呢，不说张幼霞那点事儿了，我也不知道更多的消息，对什么鬼故事我也不愿意做任何的分析了。但是呢，这件事儿发生了，这件事儿之后我看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对中国局势有这么几个判断。当然呢，好像让很多朋友听了可能大概不够解气，不够惊悚，但这就是我对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啊。一会儿呢，各个方面我说说我的判断，也听听大家的意见。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韩国，关税从15涨到 25%， 这一下全完了，韩国那边也慌了。那不是说有一部长正在加拿大访问，还访什么问呢？立刻掉头奔美国吧，咱们谈谈吧，这情况怎么样啊？两边呢正在进行密切的沟通。那川普这边呢，福克斯新闻做了一个报道，川普在离开白宫去爱荷华州去参加那个集会的时候，记者就堵到了他，说韩国这事儿怎么办。他说呢，我们会和韩国协商解决的办法的。哎，这一块石头基本就落地，川普松口了。那什么情况呢？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也告诉福克斯，他和韩国官员都已经通话了，然后呢正在往华盛顿赶，他很快就会和韩国的贸易官员来会面。那说了的，前两天我们分析了，那你说你这个，因为都是备忘录嘛，都是一个协议的框架，没听说各国都在走国会啊，对吧？有的是，你比如说台湾是要走国会的，因为他们准备把这次的协议内容作为双边自贸协定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变成条约，这个有啊。日本有在走国会吗？别的国家你很少听到有人在走国会。那美国你走国会了没有啊？你也没走呢嘛，要走我们就都知道嘛。所以说呢，说到这个，那什么情况？这里边关键是一个法案。这什么法案呢？就是那个投资$3500亿，这个韩国要立法，如果不立法，这3500亿这个无从谈起。主要川普争的是这件事儿，这个是要走国会的啊！人家把这事儿，格里尔说的是非常清楚的。 你等于没有兑现我们的承诺呀，你当时都说好了，结果这半年多了你没动静，这事儿说不过去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可以基本这么讲吧，这件事儿吓唬了一下基本啊就过去了，翻篇了啊，川普呢也松口了。说下一条韩国的新闻呢，那个尹锡悦的太太昨天呢一审给判了。老尹是八项罪判了一个五年，三周以后判那个最狠的内乱罪，那个弄不好要判死刑的啊，那是里边八个罪里最重的那个，三周以后判这个。那他太太几个罪呢？仨罪，起诉了三个。那昨天一审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呢？两项罪名不成立，判了一项。判的这一项罪呢是涉嫌贪污受贿案，这个判了，判了一年八个月，也就是二十个月，追缴赃款1281万韩元，合人民币多少钱呢？6万多块钱，就算6万块钱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判二十个月判得很重吗？很轻了。为什么？检察官的他们一开始的追求的刑罚是15年，罚20亿韩元，追缴赃款9.48亿韩元，好家伙都上亿，现在呢只判了20个月，15年变1年8个月，你还怎么着啊？好家伙，这刚才说将近30亿韩元，现在只追缴赃款1200多万，这差太多了。所以说那俩罪呢因为证据不足啊都流产了，这可以了，这你还怎么样啊？这一年八个月真的要去服刑吗？现在我估计还会争取争取了，看看能不能缓了，多给俩钱儿啊。这事儿呢，他太太这件事儿，基本上就算是软着陆了，人家要15年，最后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下边说是日本，日本呢选战开始了，现在高市呢从北海道啊一点点的往回打，走遍全国各地。那天他讲呢，他说我要打到就是投票的前一天晚上8点，我一直要做演讲做到那个时刻。要不然你说这时候吧，斯塔默到了北京，然后呢他在北京待2天，然后他转身要去日本，你说你这时候去日本，你们这外交工作怎么搞的呀？人家那儿正在选举，你说你这时候去，人家是接待不接待？之前对李在明对什么的都是那个态度，搞得那么高的规格，那你去了应该比李在明更高啊，那人家哪有功夫给你布置这事儿啊？所以说要不是斯塔默他们这，我也不是太明白这事儿安排的啊。那面对选举选战开始，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高市早苗看着哎，各方面表现都是很得体很得当的，那面对民众什么水平啊？那个演讲水平，这是作为一个民选总理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我们当然都知道作为美国的演讲者，他们那些啊，因为从小的训练，他们的演讲水平毫无疑问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那作为一个比较内敛含蓄的日本的政治人物，他的民众的演讲水平如何，这个我是很好奇啊。结果呢在一个演讲，他有好几个嘛，第一个那个演讲说着说说哭了啊，也可能刚开始啊还没怎么做好准备一下哭了。那下边的一个演讲被一位媒体朋友呢给翻译了一下，我认为讲的这个还挺有代表性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演讲，我给大家读一遍，咱们听听水平怎么样啊，这是那么回事吗？您给打打分啊，我快点念，不长。他说，各位选民朋友，今天我必须把话对你们讲清楚，说这次的众院选举不是为了延命，也不是为了讨好，更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这是一场只有一个目的的选举，就是让日本的政策真正能动起来。那很多人一直问啊，减税为什么推不动啊？积极的财政计划为什么卡关不能执行呢？国防政策、危机管理、产业与人才的政策为什么一再一再的被拖延呢？你们在干嘛呢？他说，今天我必须坦白的告诉大家答案，不是我们的政策不好，也不是我们政府这些人不做事， 而是因为那些反对派势力掌握了国会最重要的那些委员会，像法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宪法审查会，这些决定国家方向的关键委员会，那个委员长都不在我们的手里。只要这些委员长在反对党的手里，就算我们准备了再正确、再必要的法案、再紧急的法案，现在我们连审议都进不去。他说，我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国旗损害罪。现行的法律规定，损害外国国旗要受处罚，损害日本国旗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外国的国旗，不应该同样的尊重我们自己的国旗吗？他说14年前就是我亲自起草了这项法案，我们完成了党内讨论，各方面都准备就绪，提交了国会，结果呢就没出来。为什么呢？原因就一个，因为这种修正案必须要交给法务委员会，就是议会先有个委员会审，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正是最反对这项法案的反对党的人士，所以说我提了就淹在里边了，根本就没用，根本就出不来。说这不是一个法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整个制度都被卡死的问题。所以这次选举的真正焦点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政治口号，也不是为了，而是能不能夺回国会的主导权。现在我们距离稳定过半数就差最后几席，只要自民党和维新会能够过半数，委员会的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我们这些政策才能够被真正的推动。所以说他这里边讲啊，说那责任性的积极财政啊，什么危机管理、国防投资啊，比如说即将审议的这个预算案，全都掌握在预算委员会的手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里边卡着，我们再好的政策现在只能是空谈，怎么办？各位选民朋友，我用了30多年才站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过去做不到的事情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能付诸实行，我解决了物价高涨的问题啊，先处理了这问题，然后呢，现在真正的核心施政现在才面对开始，我要让日本在经济、外交、防卫、科技、人才各个方面再次变强，所以说我需要法律，我需要预算，我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做事的国会。然后他走到哪儿都说这句啊，我承诺如果这次选举我们执政联盟没有办法过半数，那这些政策还会被卡死在那儿，没有办法前进，那我将立刻辞去总理大臣的职务。说这不是威胁，这是我起码的一个责任。都说现在不是大家躲在后面旁观的时候，而是大家要决定日本要不要往前走，要不要办事儿。恳请各位借助你大家的力量，让我们把政策推动起来。哦，底下欢声雷动啊，这冒着大雪在那儿啪啪啪这一讲，可以啊。把整个的点说的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呢，把自己和这些东西的也都结合起来，因为他的人气高于自民党啊。反正你要不接这个，那我就不干了，就这么简单啊。那您说这个演讲，因为他那个日语吧，那又是个女人说话，他不像川普啊，或者是彭斯他们说的那么高亢，他还是说的比较理性，你要让我给打分的话，我给 8.5 分。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理有据、能够打动人、有地气的这么一个演讲，整个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在这儿呢，也向翻译的啊这位媒体朋友啊表示感谢啊，我听着还可以啊，大家不知道怎么样了。另外说说中国呢，在整个这次日本的选举中，人家这都开始好几天了，仔细的观察一下，我认为中国习近平他们这次还是比较老实的，和面对台湾选举呢不是太一样，这次没敢过多参与啊，下边暗使劲儿那肯定是有了，但是在明面上没有敢公然干涉日本大选，比较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你只要一掺和起的一定是反作用，你当的一定是猪队友， 所以说这次呢，哎，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然下边干嘛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次看着还可以。那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乌克兰有一些新闻的碎片。昨天呢，乌克兰击落了两架俄罗斯的苏系战机，另外呢炸了克里米亚的一个弹药库和燃料库，另外在顿涅斯克那边呢也做了精准的打击啊。另外呢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那儿有一个油品码头啊，把它打炸了，三个储油罐彻底摧毁。还有一些别的它是比较碎的一些新闻了。说到法国向乌克兰移交了更多的防空导弹和2000-5战机啊，以及呢那个 SAMP那个系统的那个弹药啊，那也是一个防空的弹药。另外呢德国也交付了9套 IRIS-T 系统，这也是防空系统，大家都在忙啊。捷克呢各方面都给了不少东西了，立陶宛啊给了一大笔钱啊，拉脱维亚也都在支援了，有这么一些新闻的碎片啊，还可以。不过最近呢是听不到在战线上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这种地面上的激战现在基本停止了。为什么？他那儿冷啊，雪下太大了，他那儿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在军人和军人之间直接的搏杀现在淡下来了，现在呢都是在用一些无人机和导弹来攻击对方。说到谈判，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他们得到了证实，美国确实已经告知乌克兰，乌克兰必须接受和俄罗斯的和平协议，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这新闻呢，昨天给大家讲，一开始《金融时报》把这给报了，8位消息人士交叉比对，他证实了这一点。结果大家问到白宫，白宫呢断然否认，没有，我们只是促成啊，我没有提这方面的要求。结果今天路透社6个消息人士也证实，他们证明《金融时报》那个报道是对的，你们确实是这么干。这一点呢，我相信到这儿，这两个媒体前仆后继的这么追踪啊，这件事儿应该是，我是信的。啊，我认为川普是干得出这样的事儿来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结果有一位记者在白宫的墙上找到了答案，他给照下来了。说挂在白宫墙上的每一张照片和画，那可不是乱挂的，那都是精心挑选的一个政治标志、政治符号。结果现在白宫呢，挂着一张川普和普京的合照的一张照片，位置在连接白宫西翼和官邸之间门厅的一进大门的一个显要的位置，非常主要的位置啊。这个照片呢，就是在阿拉斯加峰会当时川普和普京两个人的那张合影，上边是他们俩的合影，下边还一张照片，那是川普和他的一个孙女的合影。他把和普京的合影放在了他和他心爱的这个小孙女的合影的上边，什么概念？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是他的优先事项，他比那个看的比这孙女还重啊。所以说你要到这儿，再明显不过了，一个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国际战犯，一个美国最凶狠的战略对手，结果这样的画像啊，这个被挂在了美国最高的殿堂上来炫耀，川普是以此为荣的。为什么？为什么川普为这张照片感到骄傲和自豪呢？所以说他前面干那种事儿啊，金融和路透前后的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大家也就了然了。还是那句话，因为川普本来就是普京的人，是普京的一个小迷弟，他崇拜他，所以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心理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他干出那种事儿来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跑出了两个方向的消息。先说彭博社， 卢比奥呢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了一个啊这个应答啊，人家把他传去跟大家做了这么一个交流。他讲，如果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啊卢德里格斯不配合美国的要求，川普政府准备就动用武力。他讲，现在委内瑞拉已经同意向美国公司开放它的石油行业，并把卖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商品。这一点呢，基本他们都满足了。这是这条消息啊。路透社呢也做了这么另外的一个方向，说委内瑞拉新领导人可能不会和华盛顿进行合作。他们讲，美国的情报部门并不相信罗德里格斯会像川普所希望的那样真正切断和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华盛顿方面一直施加巨大的压力，但这位罗德里格斯到现在还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驱逐这些外交官。中情局讲，如果他不这么做，那美国最终可能在军事上会更深的卷入委内瑞拉，就卢比奥前面说的可能要动手。一方面的卢比奥讲他们在配合，一方面讲呢，哎，他又不听你的，那这两个消息哪个对呢？我认为都对。现在委内瑞拉台面上的这帮人和美国的态度是既配合又保持距离。哎，甜头我给你，你不是要石油吗？这个我配合你，这个、我确实是没办法。但是我后边中俄关系什么的这些根本我是不会听你的。既配合又保持距离，有的方面听你的，哎，有的方面又不听你的。那美国方面怎么办呢？你说打吧，毕竟给你甜头了，石油方面他还是听的呀。那你要说他不打吧，那你当初肃清中俄势力彻底拿下这个后院的目标又不能实现，那你说这怎么办？这当时三大目标之一啊。所以说你看了吗，现在世界上哪个都不好对付，人家都有自己的办法，猫有猫路，鼠有鼠路，都有自己的招。所以说你这个你还很难弄啊，下一步你说你跟他急不得恼不得，就这么个状态。你说政治犯放了没有？放了，总共这边大数1000，放了300，手里还700呢，您觉得怎么样？再往下放不放了，就这么个状况啊。多花点时间说说伊朗，先说军事部署。有一个关键的设备去了，也就是在今天他那儿早些时候，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报道，有一个他的那个标志号为 BLKWF01 的美国空军 E11A 飞机飞越了地中海西部上空，到了这边。这飞机有什么特别的呢？它是一个空中通信的中继器，通过架设无线电和数据网络，它能够把飞机、舰船、无人机和地面部队全把它连起来，它就在上边的高空飞行，等于呢能给下边所有的陆海空三军提供整个的数据共享啊，什么语音的实际的通话。它是什么呢？它给提供了一个空中的 WiFi， 这个厉害吧，一个空中的局域网，它是干这个的。它到了啊，每次这个一到啊，基本就是要动真的啊。这个飞机呢在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高价值的一个装备啊，一般不会出去的。那在危急情况下，伊朗总统佩泽什吉安和伊朗王子通了电话啊，两边呢的报道出来的，反正这个佩泽什吉安把美国和以色列臭骂一顿啊，说我们国内本来没这事儿啊，都是他们挑拨的啊，最后呢还攻击政府，最后我们啊干了点杀了点人啊，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了。那啥意思啊？你干嘛给沙特打电话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紧跟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就告知了华盛顿，他们不会允许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对伊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这电话打得有用没有？有用。此举大大限制了川普的军事选择，因为从这两个方向， 因为在沙特是有军事基地的呀，在阿联酋都有啊，你要从那儿直接走那会方便很多呀，等于这两个方向他不让你去了。你看了没有，人家先做了这么一个安排。那下边说是川普，川普发了个长帖，一支庞大的舰队正驶向伊朗啊，行动迅速，气势磅礴，目标明确，说这支舰队的规模更大，由林肯号航母领衔，规模超过了派往委内瑞拉的舰队。就像对付委内瑞拉一样，这支舰队已经随时准备就绪，准备并且有能力迅速完成他们的任务，必要时诉诸武力。现在来了，希望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前，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啊，没有核武器啊，是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后边时间紧迫，事关重大。上次我跟你说达成协议，结果他们没听，结果就上演了那次十二日战争嘛，午夜铁锤行动，伊朗遭受到了重创。那这次的袭击如果让达成协议不听，会变得更加惨烈，不要让悲剧重演，谢谢啊。这他写了这么一个长帖。那核心他要干嘛呢？希望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要看他的英文原文和我们理解的都差不太多。什么叫回到？原来在谈判桌来着，人家走了，现在给我回来啊，不回来啊，时间紧迫，上次我让跟你说你没听，我抽你，这次我还抽你。他是回到谈判桌前，是这个意思啊。那说说伊朗方面，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和伊朗的秘密谈判已彻底失败，伊朗拒绝接受美国的任何提议。再回来看川普那帖子的原文，您就连上了，秘密谈着来着，伊朗走了，你给我回来。是这个意思啊，他不听。纽时的报道，华盛顿要求伊朗就那四条嘛，永久停止铀浓缩，另外把现在的铀浓缩的材料已经炼出来几百公斤，你给我交出来，另外限制弹道导弹，停止支持哈马斯、珍珠党、胡塞等这些啊武装组织。结果德黑兰拒绝接受任何的提议，哪个我都不接受。最狠的纽时报的是这条，伊朗强烈拒绝了美国关于在遭遇袭击时不要采取严厉报复的请求。伊朗郑重表明，即使是最微小的军事行动，也会在西亚地区引发一场区域性的战争。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在秘密谈判中可能提出了这一条，我下不了台阶儿。哎，你给我指个地儿，我得打一下，然后你不许报复啊，咱们就配合演戏，这事儿我也下了台阶儿了，你这个危机也度过去了，咱们就完了。不行，美国提出不要采取报复的请求被伊朗断然拒绝，最微小的一次打击也会引发一场区域性大规模战争，你动我一试试。好家伙，这脾气比川普还横啊。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那你这对吗？华尔街日报做了交叉比对，他也报道伊朗拒绝了川普提出的所有要求。报道讲，哈梅内伊前往了圣城库姆，参访了贾姆卡兰清真寺，这是每次哈梅内伊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兆，每次他都到这儿来。哎，可能在这儿他要跟他的神灵汇报一下啊，报告一下啊，我们要怎么做了。这是两家大媒体的报道。然后半岛电视台他们的报道，伊朗外长驳斥了美国提出的要求，并警告不要发出军事威胁。路透社的报道，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断然否认最近和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有过任何的接触，说谈判不会在威胁下进行，说我们没有要求谈判。那么川普说，你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你一直求我，没有，别再假装这是外交了。这是阿拉格奇的原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有点没太听懂， 原文翻译是，别再把车队停到我们家的门口，然后假装很惊讶我们没心情聊天了。这是个什么话呢？我有点弄不明白。你把车开我们家门口，然后我不愿意理你，结果你还很惊讶，你看你请我来了，最后你不让我进去吃一顿，是这个意思吗？这是路透社翻的这个原文啊，那大家这么就理解就行了。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讲说，伊朗愿意进行对话，但如果在胁迫的情况下、逼迫的情况下，那伊朗会维护自身的利益。好好说，行，啊，威胁不听。那伊朗内部呢？伊朗总统已经开始布置紧急措施，来保障基本物资的供应，维持政府的运转，啊，来应对这次的打击。佩泽什基恩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把权力下放给各个省，然后各个省长就可以直接来自己做出组织，做出决定和安排了。什么意思呢？在准备，如果我包括其他高级官员被人家精准打击斩首了，没事啊，我们现在已经把权力下放给各省了。说明什么？人家已经在认真的应对这次的冲突和打击了。这是在官方，然后说军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通知了该地区各国，任何对伊朗的袭击都会危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他的高级指挥官叫阿克巴尔扎德啊，这位呢直接做了这么一个表态，他给描述了一下，说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经早就突破了传统模式，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海上、水面和水下全面智能化的监控系统，过往的船只的通行权完全由伊朗所掌控，说整个这个体系整合了远程的相控阵雷达、水下声纳阵列、卫星监测和智能无人机侦察等多重手段，其中俄罗斯给的那远程雷达可以扫描1100公里，他自己的国产无人机和红外线传感器能够实施高空的识别，后台数据也可以做成做那种全域的目标追踪和分析，无死角监控。现在啊，它完全高科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跟大家讲过，就在那扁导体那个拐弯那儿，它最宽大概50公里，太近了，都能看到，天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对岸，北边就是右手边全部都是由伊朗在控制，它在里边部署了什么潜艇舰队、数千枚的鱼雷、水雷，用这种低成本的东西给美军制造出代价高昂的那种损失啊！他现在这都有安排，人家直接都明说了，来吧，我这都布置好了，咱们比划比划。然后以色列的这个 WALLA 啊，我不知道这怎么念了，新闻网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有报告讲伊朗的高级官员正在撤离到地下的设施，以色列这边呢，整个的预备队部队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可以随时进行快速的动员。所以说现在看，至少从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已经为战争在做最坏的打算。啊，人家那官都藏起来了，你也没地儿抓去了。这边呢，以色列已经甚至做好了多线作战的准备，把预备役全都叫回来了。这是整个这件事的新闻包发展到今天啊。说说今天的评论，第一点，现在双方的态势，这件事儿是个什么事儿？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美国呢，搞一个小型外科手术打击的可能性在下降，美国现在更大的倾向是倾向于封锁，因为外科手术打击和封锁实际上是一样的，对方立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嘛，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打法。伊朗这边现在看已经下定决心要抓你这个软肋，只要动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因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也完了，他的油也出不去了，可本来就是嘛，你封锁我了，我本来就出不去了，那我也让别人也出不去， 我就彻底封锁，我跟你同归于尽，是这么个状态。现在川普还没有决定，在犹豫考虑的核心的重点就是这一点，别的他不怕的。那下边我们就会分析会动手吗？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川普的所得所失综合起来，那看所得有限就为整个找个面子，最后会造成全世界的经济的大震荡，这可是个大马蜂窝呀！一旦爆发，撼动全球经济，股市会崩盘，这影响太大了，后果太严重了。所以说川普呢，这么看所得所失不是一个量级的，应该是不会。原来我们分析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今天早晨刚才说那空中 WiFi 那个大机器去了，现在看情况是有一点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现在在明尼苏达是焦头烂额，国内的情况是一团糟，现在很可能为了转移视线，在外边要演这么一出戏来减轻在国内的压力，所以说打的可能性略有增加。你要说大幅增加我也不同意了，略有增加，比以前呢至少比前两天我们分析的时候的可能性我认为增加了，你比如原来有 20%， 我现在认为有 30% 到 35%，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但问题还是这句话嘛，你一旦开打，你美国一定要做得到可防可控，那个后果代价你一定能控制能接得住。就怕呢本来国内就一团糟，结果为转移视线打了这儿，结果伊朗封锁了中东石油，你川普又没办法，到那时候可就坏了，视线不但没转移成，反而一头栽进了一个更可怕的漩涡，到那时候里外都不是人，那时候情况就严重了，川普就要崩盘了。所以说反正伊朗不像委内瑞拉那么好惹，你看他那沙希德无人机在世界上正经有一号啊，他那个水平可以。这两天那个谁，那个林肯号航母在阿拉伯海在阿曼湾那儿转，人家的无人机直接过来啊，你也不能击落人家，那公海嘛，我在上边侦查一下，我看看你这十条船大概什么情况，人家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过去把油啊，弄到海面上把它点燃吓唬人，然后封锁这50多公里。现在人家是高科技立体化，它封锁这个太容易了，因为打的那个目标太脆弱了，那个大胖子游轮活动又慢，航速又慢，目标又大，那也跑不了。所以说这个啊，我认为打的可能性略有增加。你别看川普发了这么一个长帖，为什么前几天不发，为什么今天发，就因为明尼苏达这件事儿嘛，他还是在往外转移这个事件。我还是抱比较大的怀疑会动手啊。错过了里应外合的那么宝贵的时间窗口，我认为这次不是特别像啊。来，下边说说英国，斯塔默昨天访华很不自然，下飞机以后呢就有点故意的 happy 啊，你看哪儿都挺好的，哪儿都，然后他那个手脚特别僵硬，让人看你是不是戴着手铐呢，他那俩手那胳膊一前一后自由摆动，他那俩手一块儿动，让人看着就很不自然，有点强颜欢笑，有点故作姿态的那么个意思了。应该说斯塔默心里呢并不是很放松，甚至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一行意味着什么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他心里并不是很舒服了。每日邮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为了防范中国的间谍活动，这次的英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全部使用一次性手机，一次性的 SIM 卡，全部使用都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邮箱，一次性的笔记本电脑，所有的官员都被要求不能携带任何的个人设备进入到中国，那恨不得搜过身都得啊。那为了怕飞机已经被植入了窃听器，原来来连首相的专机都不用了，随机租用了一个商用的飞机，这 个你提前想不到吧，你能提前安装好窃听器吗？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好，你这是干嘛去了？你这是上了贼窝了？这是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刚才那俩手一块摆，那个不自然，那个劲儿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了。哎，说来真的是令人叹息。八年以后又去了。美国最铁杆的盟友就是英国和加拿大了。结果前后走在了北京的红毯上。咱们老说你是大外宣，他是大外宣，现在可以这么讲，川普就是现在最大的大外宣。两个铁盟友啊，最后你看他们表情都那么不自然，也未必那么情愿，但现在没办法，都走上了北京的红毯。去年那就别说了，阿尔巴尼斯再加上马克龙等等就没断人。那说到今年，就这一开头，爱尔兰总理马丁访华，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芬兰总理奥尔波访华，现在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这马上就月底了，下个月德国总理梅尔茨访华，同样在下个月阿根廷总统米莱访华。所以说，那你说怎么着啊？把自己的盟友都变成了中共的朋友，那川普怎么办？给他们加关税？那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很遗憾了。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这次呢，鲍威尔做了一个定期的讲话，这次没加息啊，也没降息了，就没动。他说把这个讲话呢，简单给大家说说，他大概说了这么几个方面。说到经济，这个经济呢，他认为还行啊，在地贸易和地缘的不确定上仍然保持着稳定，他对经济的基本盘还是有信心的啊，这是一个说法，对经济他认为还不会出大的问题。说到商品通胀，确实和关税的因素有关，现在通胀还是比较高的，但他还是认为呢，一旦关税的冲击波结束，大家适应了以后，通胀的压力会逐步的放缓。啊，他对通胀首先有，但是呢也没那么厉害，他也不相信会有多可怕。说到就业呢，他承认就业在降温。啊，这个是有了。啊，就业的数据软化，需求在下降，啊，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他承认了。另外说到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什么 AI 等等，那个就说了好几个方面啊，这个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就基本情况还行啊，但没有坏到那么一个地步了。但是他这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但是作为中产以下的这些美国民众，他的切身感受可能未必像老包啊说的这么云淡风轻了。他说呢，基本还是个平盘啊，这是平中略带鹰派的一个讲话，这是后来很多人的一个说法了。我看看今天股市全都是在跌的，讲完了以后呢，道琼跌了，盘前期货跌了80多点啊，标普跌了一点儿，还行啊，这个还没那么特别反应强烈了，还可以啊。来，下边说说枪击案这件事儿呢，白宫这肯定完了，知道这次是踢到铁板，搅起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风暴，白宫现在在开始止损，在节节败退。昨天呢，把那个指挥官给拿下了啊，立刻解职了。另外，当初那两个杀害布雷迪的那两个 ICE 的特工，一开始是被他们内部保护的，到现在这两个人是谁，现在别人也不知道啊，他们在保护。原来说就调到别的地方继续执勤啊，表现了一种无条件的支持和背书，但现在看呢，民意沸腾啊，这个也做不到了，就走了程序了。按照正常的调查程序，这两个特工还有当时那七个人啊，就加起来七个特工吧，现在都被停职带薪休假。那这开枪的这俩特工呢，首先第一个程序接受心理健康专家的会诊，安排3天的行政休假， 啊，如果访这个认为没问题啊，那各方面审查以后觉得还行，返回工作岗位的话，也不能出外勤了，只能做内勤的工作了。然后直到所有的调查结束，这是在走一个正常的程序啊。平时看美国的那些啊这个警探的电影，差不多也都是这个路子了。那现在这俩人啊是这么处理的，现场的指挥官现在已经给办了啊，那没怎么地他，这都是未来才起诉呢，眼下还没至于了。然后现在目标就到了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现在看着这个人快被揪出来了。现在有参议员啊，两党的啊，有参议员有众议员，现在几位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吧。特别是美国那位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因为他没有压力，他今年中期选举他到期了，他也不选了，所以说到现在这个共和党人现在是火力全开，他是他们的头啊，他代表他们说话。他说到这个诺姆，他的言论违反了美国法典第十八篇第101条，这个联邦法律规定，在美利坚合众国行政立法或者是司法部门管辖的任何事件中，行政立法司法任何的重大事件事项中，故意做出重大虚假捏造或者是欺诈性陈述或表述，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那现在诺姆当时那三个讲话，这已经保全了，他三个讲话说的是一个版本嘛，都说那男的挥舞着手枪要屠杀现场的 ICE 人员等等，现在这儿人家说了这是法律，5年，就这一件事儿啊，别的还没说呢，人家要追究他的责任。那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诺姆呢现在讲据说这句话被人录下来了啊，现在人家有这个录音，他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川普和史蒂芬米勒指使的，我只是奉命行事。什么概念？这听起来现在里边白宫里边要把他推出来当替罪羊，而且他呢就把那俩全拽出来了，谁也别跑啊！我也不会给你们当这个替罪羊啊，我是听你们的命令执行的。现在就节节败退到这个地步。别呀、啊，不是伟大光荣正确吗？不是理直气壮吗？啊，不是打得好吗？不是很多划船粉也都跟着加油起哄，对吧？你们当时多理直气壮，气宇轩昂，那可以的呀。当时多硬啊！干嘛呢？现在这是什么情况？现在连德州的州长都公开批判 ICE 暴力执法，呼吁改变所有现有的做法。刚才说了那个啊，20多名共和党议员要求对明州杀人案和 ICE 的执法方式展开全面调查。我刚才说那20多人都是共和党人啊。结果昨天晚上，前天了，现在说昨天前天晚上吧，川普呢把国土安全部长啊和他那顾问啊叫到了白宫，开2多小时会。现在俩人都明白了，他们把事情给搞砸了，现在后果非常严重。到多严重，连川普太太都出来救驾了，你就能想象白宫川普那儿的压力有多大。梅拉尼亚出来做视频，请大家保持团结，我们反对暴力，如果大家要抗议请和平抗议。他啥意思啊？他甚至是支持这帮人的啊，你们抗议我们团结没问题，但是大家尽量保持和谐和保持和平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你见过之前国内有危机的时候川普太太出来要说几句话吗？你就可以想象现在啊，白宫内部的压力，他们的这个风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是这边。那说到死的这个普雷迪，我刷一下啊，他现在的捐款到了多少钱了呢？到了174367，到了这个。结果在美国的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他们做了一个，他方便吧，他找那个 GoFundMe 啊这个网站，他做了一些研究，很厉害啊。结果在这个捐款里边，他做了一个姓名的统计，因为我们华人这个姓名呢 比较容易辨认。结果发现华人的捐款比例和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那个人口比例远远的要高。在整个这个捐款的名单里边，有 14.2% 的人都是华人的那个姓名，张啊、李啊什么的等等，都是那个姓名。美国华人占美国人口只有 1.5%， 结果在这个捐款箱里边，在这个网站上有将近 15%。 大家看了吗？这可是真金白银啊，人们展现自己的这种政治倾向，展现自己的道德水准。所以说有很多讲啊，在美华人都是川粉，那纯粹是他妈鬼扯啊！只不过呢，马斯克在他这个推特上，他这个算法上，他有所倾向，显着啊，那个几个活跃的那几只啊，那个川粉啊，显着他们声音比较大，比较活跃，怎么到哪儿都是他们。你看到了吗？就这一个捐款箱，你就能看出在美华人的人们的那种真实的政治倾向。所以说，在这儿啊，我们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啊，听众观众都是很多的，在这儿必须说一句，我爱你们啊，这确实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另外说到昨天呢，又有一个小考，这个很有意思，就发生在明尼苏达，它有两场特别选举，两场补选，在一场选举中呢，只有民主党候选人自己，没有对手，那他无意外90%以上当选了。有意思的是另外的一场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叫尼古拉，在州众议院第 64A 选区的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沃尔什，胜率高达 95.3%， 得了这么多票。那原来呢，2024年哈里斯和川普在这儿打的时候，这儿本来就属于蓝的，哈里斯呢当时是得了 71% 的选票，结果这次得了 95.3% 的选票，发生了将近25个点的偏转。有一位分析师讲说，共和党的处境会更糟，就是现在这种从那个中考，那也算是个小中期选举，一直到后边连着的几个小考，共和党基本都是崩盘的景象。这比什么民调都准啊，这个很厉害。另外呢，说到这 TikTok， 我看今天呢有好多名人啊，有很多大人物都出来说话了，他们大家都感觉到难以置信。人们发现这 TikTok 在被中共拥有的时候，比现在在川普和埃迪森拥有的时候更具有言论自由。由于现在甲骨文这艾迪森进行了言论的控制，人们现在都在怀念当初由共产党控制的那个 TikTok， 现在很多人都转了啊，转到这个 APP， 这什么情况？这是一巴勒斯坦裔搞的这么一个新的平台和软件啊，现在这已经变成美国地区下载量第一的这么一个软件了，大家现在从这儿下载卸载然后都跑那儿去了。嚯，现在一看这家伙原来是在中共手里嘛，大家认为还挺好玩的，现在到了川普他们这帮大亨手里，好一看还不如共产党呢，现在竟然有很多人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啊。今天呢正好给大家说一个段子，这事儿是真事儿啊，给大家说说一个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川普太太呢搞了一个电影，这谁呢？大亨贝佐斯，叫亚马逊的老板拍马屁啊，他出了4000万美元来帮川普太太拍这部纪录片，就叫梅兰尼亚，然后花了3500万的营销费来推荐，加起来多少？7500万美元。嚯，他真出钱啊，来拍马屁，最后就上映了嘛。啊，这个上映式川普还跟着一块儿还造势还怎么样，结果在美国卖的这个呢，今天啊，这都做成梗图，一个电影院里边大概也就3-4张票，也就是这么个状态。卫报主要报的是在英国，英国呢最大的影院运营商叫 VUE 或者叫 VIEW 啊，他的 CEO 表示说，这个纪录片在英国的销售呢，说是确实出了问题。结果在伦敦有一个伊斯灵顿的旗舰店，这是它的核心电影院，就卖了1张电影票， 就是下午场卖了一张，晚场呢预定了两张，还没付钱啊，人家只是预定了。最后呢是在布莱克本啊、卡斯尔福德、汉密尔顿，整个呢是28场的放映活动，所有的座位您知道卖了多少？零。然后呢在旺兹沃斯这家有一个电影院啊，说这儿还可以，卖了4张。到现在为止就有数的卖了11张。这位 CEO 讲呢，他是选择放映这部电影，因为这件事遭到了公众的强烈的抨击和反对。他说在英国这次呢，别说票房，票房肯定惨不忍睹嘛，那川普都下不来台啊。最后他们搞了一个固定费用来放映这部电影，不是那种正常的票房利润，人家在你这儿放电影，哎，你就给人家，比如说我在你这儿放啊，你给20万英镑，你就给人就完了，你能卖多少你就别管了，哎，他不是按照过去票房分成。川普呢自己讲说这个门票正在迅速的售罄，结果在美国今天查查，那美国也有网站能查到那电影院啊，那个座儿，反正要有人预定了，那座儿就空了，没有的话那小椅子还在那儿摆着，您自己也看看啊。就不知道他怎么会挽回这个颜面，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有人还讲呢啊，那川普弄不好要找奥斯卡，那你得给梅拉尼亚颁奥斯卡奖啊，那他不是好这个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梅拉尼亚自己还很认真啊，你看那个纽约交易所啊，开门的时候他挂着他那个宣传的那个大面板，到那还敲钟去了嘛，啊，来宣传他这个影片。这两口子真不知道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到底什么情况吗？你们真的在信息茧房里边觉得自己真是那么回事吗？哎，你说最后这数字真出来的话，你这情何以堪呢？你这什么情况啊？这真是啊，这要不是说呀，这自欺欺人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来吧，咱们说说民调。平时老说那几个民调，很多朋友不爱听。那跟大家说一爱听的，那就是福克斯的民调。这可以了吧？这那几位啊，你们满意了吧？支持川普的44%，反对川普的56%，这都是持平，跟上次一样。然后说到边境安全，上次说了啊，那是 YOUGOV 啊还是什么呢？他们做的那个民调，人们对 border security 那是唯一的一个正的，大家认为对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我也支持。你看现在边境墙那儿没有那翻墙过来的，对吧？啊，这从那个缝里钻过来，或者是啊拿着那个软梯子爬过来的，没有了啊。现在这个呢是正午，那这是唯一的福克斯里的一个正的。然后说到移民，-10，反对的比支持的高10%，委内瑞拉问题-15，那么漂亮的突袭行动没得分。伊朗问题-16，经济-19，乌克兰问题-19，外国政策对外政策-22，健康-23，俄罗斯问题是-25，关税-26，通胀-30，格陵兰-36。你刚才鲍威尔还说呢，说通胀是高啊，但是还行。那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反对的比支持的一下高了30%啊？也就是你站在国家高度和下边的平头百姓，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福克斯的他的民调，这个应该说就拉平了吧。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第一条，中国给批了。为什么批了？因为呢，黄仁勋到了中国啊，到那儿去亲自恳求做工作去了。最后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式批准进口首批英伟达 H200 人工智能芯片，这次规模几十万个芯片。审批是在英伟达执行官黄仁勋本周返华期间完成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批了第一批，批了几十万个芯片，批了三家，这三家谁呢？阿里、腾讯和字节。这还不是路透报的，路透没报出来，因为匿名人士不愿意说啊。这是其他的渠道找到的，是这仨。那其他的中小企业呢，排队等候啊，那就在第二批了。完了，这就完了。所以说呢，你看中共还扭扭捏捏，还在那拿着那个劲儿啊，他输人不输阵，你看到没有？我最后我还是要，打一开始他就想要，但故意端着那个面子啊，半求半就，最后川普他们好像还得求着他啊，黄仁勋到这儿来还得说好听的，没有后门，大家不要担心，我做各种保证。你看了没有？最后人家扭扭捏捏要了三家，这签了几十万，后边那就陆陆续续的都来了。啊，从川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四年，美国政府辛苦搭建的小院高墙到这儿就垮了，就崩溃了。这个之前我们说很多了啊，我就不会再说了。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那川普破防了。面对着欧盟和印度签署了这么一个大协议啊，这个整个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全球贸易量的三分之一，超过20亿人口的一个新的大自贸区现在突然浮出海面，两边谈了20年都突不破，结果就在达沃斯之后，欧洲率全队到印度，立刻全盘答应。您告诉我这什么情况？你不是受了美国的刺激，那你说受了谁的刺激？所以说这次不跟你玩了啊，我们找印度去了。一开始是贝森特先骂了半天，最后现在川普彻底破防了。他写了一个帖子，我给大家念念这怎么回事啊。我听说那个撒谎的冯德莱恩和印度集团签署了所谓的所有协议之母，就是自贸协定嘛。说太可爱了，他们在玩过家家，而我在管理整个的社区。说每个人都知道房间里只有一个爸爸，他现在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让美国再次富裕起来。而欧盟穷的是叮当响，不得不去祈求一个妈妈，可能是因为他们付不起自己的账单。我现在告诉印度，你们不是签这个协议吗？那请先支付 50% 的那个爸爸税。现在他们都跑到布鲁塞尔去了，祝他们好运。这完全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我的协议规模庞大，实实在在，非常漂亮，而他们的那个协议就像是一个高中科学项目。伙计们，好好享受你们的小妈妈搞的这个协议吧，因为爸爸现在正忙着赢呢。就这么一个协议，里边那个酸味儿啊，里边的那个流氓腔，里边的这个口吻，还有那种轻蔑，那种威胁，溢于言表。我就很难想象，你别说坐在白宫，美国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一个官僚机构，哪怕是一个低层官员，能写出这么一篇东西来。这就是一大流氓啊，这什么话啊？你能想象这是美国第47任美国总统写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吗？厉害不厉害？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很生气，说明他很失落。他用这么尖酸刻薄，连侮辱带骂，拐弯抹角啊，用这种阴损刻薄的语气在骂街，说明他很生气，他很失落。大家能想象吧？那冯德莱恩是那个 little mommy 啊 ，little mother 啊，他是那个 busy daddy 啊，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以后你跟人冯德莱恩还见不见面？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这什么状态？ 从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包括后边的这几个场合，我都给大家介绍。在合家团圆，大家集体过节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内心扭曲阴暗的这么一个老头，躲在一个角落里写那些咬牙切齿的东西，骂这个骂那个。你比如说合家欢乐，我估计人家太太和小儿子也没人跟他合家欢乐，我估计太太也不跟他生活在一起啊。所以说呢，一到感恩节什么圣诞节就自己在家，反正就在那骂人。他这个心态很不正常。现在 political 爆了一个东西啊，今天呢还惹起了一个风波。斯洛伐克的总理菲科，这跟欧尔班他们是有一拼的啊，所谓的保守派的这么一个人，他在17号的时候，他去了一次海湖庄园和川普进行了一次会面，结果他回来告诉欧盟的领导人，说和川普的这次会晤让他感到震惊。他发现和川普会面之后，发现对面这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危险，这位美国总统的精神状态令人震惊。他近距离的啊，这不光他一个人说啊，就在前几天，那不是找了20多个石油大亨 CEO 啊到白宫去开会，然后大家也就看着他说，这人明显就不对啊，明显就不对，而且他身上什么味道，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是他们的说法了。后来今天有很多人就问这个菲科什么情况。啊，他又改口了啊 ！Political， 你们啊，这个造谣撒谎，我怎么可能这么说川普呢？结果那你要告 Political 吗？他也不敢告。那 Political 那块我有东西啊，你告你告谁呀、啊？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简单说说他为什么这么破防呢？川普呢，原本计划我用关税极限施压，用这种关税呢打击。来，跟印度还有50%呢吗？和欧盟这个到现在还没搞定呢吗？迫使他们分别向美国低头。他现在采取的基本就是各个击破。他分了好几个层啊，先把英国这个搞定，然后剩下一个又一个的，然后就像台湾，他们也在这个罗网当中，没办法，只能到那儿跟他说好听的呗，求他，央告他，因为我打不过嘛，因为大家没有办法，都原子化，没有办法结成阵营。所以说只能被他一个又一个的击破，任他拿捏。哎，结果这俩他不听话，这俩人你们竟然直接联手通过互减关税，你们玩了个内部消化，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是房间里唯一的那个 daddy 呢？只有我才能勒索你们，让美国来割韭菜，让美国来获利。嚯，你冯德莱恩什么情况？你敢跟我争？你敢跟我？你当你的什么 little mother？ 你要干嘛？很生气。所以说这次呢，原来每次都是逼大家回到谈判桌，结果没想到这次印度和欧盟人家另组了一局，人自己单找桌了。你这情况怎么办？说到之前的欧盟。说到之前的加拿大，加拿大和印度的那个石油协议可签了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前一阵加拿大土豆和莫迪两个人因为这个暗杀的事儿，还是因为什么事儿搞得水火不容，结果现在加拿大人家卡尼是做生意的嘛，和莫迪现在又打得火热，人家又都恢复了，那都没毛病，都好了。说来欧盟和加拿大本来一直对川普逆来顺受，一直忍着，可以这么说吧，委曲求全，希望能维持住眼下的这个局面。你比如说欧盟，特别是因为有乌克兰问题，不想惹你，一直在让着你，结果反复让步之后，川普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瞒天要价，最后一直逼到了格陵兰问题，那这方就退无可退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忍着，那你最后甚至对我们提出了领土要求，退无可退了，这还怎么退啊？没有一个任何正常国家会接受这种流氓行为，加拿大也一样。所以说现在知道去中国就像斯塔莫那俩手都顺边了，都不会走道了，心里都不痛快，为什么要去中国啊？可是现在没办法啊， 来降低川普制造的风险，只能去以中国市场来对冲美国的风险了。所以说呢，一旦你跟他打交道，他说翻脸就翻脸，你不是和韩国这不是也就开始了吗？说翻脸就翻脸，你跟他弄的协议就跟废纸是一样的。所以说到现在没办法，跟他打交道的是这么一主，你只能跟他拉开距离啊，这设计一个缓冲，降低自己国家的风险。现在这是没办法的，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啊。所以说你就看他这骂街都花式骂人，都骂出这么一个情况来。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跟他一块工作的或者是跟他一块生活的那些人何以自处，平时我估计他就这样啊，骂起人来那种挖苦，那种尖损刻薄，我估计就这么一个状态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我对中国局势的这么几个看法，简单跟大家咱们交流一下啊。说到这次的张又侠事件，这算是一个大事儿，但是还是我之前的判断，包括呢北京我朋友是多的嘛，啊，他跟我讲啊，说大康你这次还不错啊，没跟着他们一块说什么军队进京，大家都要叛变是怎么怎么样。什么情况都没发生，一切正常，什么都没看见。确实是天安门周围啊，这个便衣啊，包括什么是多了点啊，但也没京西宾馆，就是长安街这条街嘛，稍微的啊，比平时人是多了一点，但也没有看到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情况啊，所以说不存在啊，这个我也能够想象了。那现在说说整个这次把副帅给抓了，现在大家呢全都保持沉默，谁也不吭声。那这个目前未来，你比如说咱别说远了，就说2026年会发生什么呢？目前的局势，下一步说说我对整个这个盘子的几个判断啊。这跟那帮讲鬼故事的就不一样了，我说这肯定是特无聊特没意思了。首先呢，我认为中国政治在这一年不会出现重大的波折，后边就乱了，然后就崩解了，然后我认为不会啊，我认为不会，权力会高度的集中，但它并不意味着权力稳固，这是两回事啊。高度集中和权力稳固这还是不一样的啊，这还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一直说就跟抓沙子一样，是你有劲儿，你越使劲抓，这个沙子流出去的就越多，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现在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毫无疑问达到了历史的最高位，他想干嘛干嘛，为所欲为。但是呢，他和毛泽东不一样的是，习近平现在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的，他失去了群众的动员能力，他在民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力，没有任何的威信了。你说还有小粉红呢，没多少了，没多少了。现在呢，被那种残酷的生活，现在已经被折磨的已经没有多少小粉红了啊。他呢，现在首先在民间没有动员能力。现在呢，说到意识形态，他没有任何的创造力。昨天是今天出了一本新书，我还没拜读呢啊，我会简单的看看他又说啥了。习思想嘛，咱们得学习，他已经失去了那种有煽动性鼓动性的。你比如说川普他还提 marker 呢嘛，你在这儿呢你连 marker 都提不出来，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的煽动性和创造力，而且特别是失去了自胡温江湖他们以来那种经济增长给大家造成的一个托底，现在这个也说不上。所以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精神动员、个人魅力各个方面都不具备，然后呢，过去发展是硬道理，人们就能支持，现在这个也不具备了。那你说他现在权力高度集中，会不会放权？不会，会越来越集中，因为一放就不可控。现在这个啊，他已经抓到这个地步，一松就完。所以说现在下一步，今年整个这一年，无论是在网络上或者在政坛或者在各个方面，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种压抑，这种压制，极力的权力集中，政策会变得极端保守。这是在整个政坛我对今年大概的这么一个展望。 官员说话的自由度、媒体说话的自由度，包括民间各方面越来越降低，因为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说权力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保守。这是我对中国政坛目前的这么一个看法，没有人能挑战他啊，至少目前还看不到。那下一个说到军队，军队呢，我认为那要洗呀，全面的大整肃、大清洗。既然炸了自己的司令部，既然呢抓了自己的副帅，整个上边现在已经没人了，要重新建了一套新的班子，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建。但对下边这种余毒，原来这帮家伙提拔的自己的那些人马，既然是推倒重来，整个军队的大清洗，这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不可阻挡的。今年作为军队来讲，大家就洗着脖子就等着宰吧，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了。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大家我相信不用我说，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了。进一步的加强政治的可靠性，那你军队的专业性呢，现在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不还打台湾的吗？现在顾不上军队的专业性的问题，现在先解决政治可靠性的问题。至少你得听习近平话，让你干嘛就得干嘛，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啊，至少你这一点啊，我说一你就得说一啊，雷厉风行，毫不打折扣的执行，这是军队现在他要推倒重来的主要的目的。所以说今年军队下来的中将少将各方面啊，那比去年还会多，去年就不少了，那今年会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说到经济，那现在经济问题，因为整个他刚才说的是高度集权嘛，经济问题现在已经被高度的政治化了，现在在中国没有经济问题了，只剩下政治问题了。又再次出现了，原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东西都要围绕着经济，配合着经济来改革来调整，现在全反了，现在全为了政治问题来用经济来适应它。现在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啊。你比如那怎么适应啊？你比如房地产不可能了，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是不会救了，他也没钱，就甭指着了。那你会不会大幅度的刺激内需？不会。什么社保给大家弄弄啊，把社会分配给大家搞一搞，提高一下最低工资或者怎么样，想都不要想，不敢动。他也没钱。然后呢就靠这种强力的政治手段、行政手段来拖着。经济呢他也不会崩，像这种慢性失血就这么下去。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因为这个要进行经济，要配合政治进行维稳，所以说经济上不会有任何大的动作。房地产比如说跌得太快了，那就别卖了呗，他会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股市比如说又出现了一摇三晃，哎，那股市国家队就进去干预呗，反正都是用强大的行政手段让经济为政治来服务，不能让政治显得太难看。所以说这一点啊，经济这一块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另外呢，整个社会我认为没戏，没戏，没有任何街头或者是什么的可能性，没有，人们只能做一种不配合的无声的一些抵抗啊，发泄一些不满。年轻人你比如说躺平啊、润啊，或者是佛系啊，还是这点事儿。中产呢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都在想各自的办法如何去风险。首先不投资，首先不创业，然后少说话，也不表达，也不吭声，然后呢也不换工作啊，财到我这儿咱们再说。现在呢基本就处在这么一种完全不吭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中下边的整个的体制内，大家呢也都别惹事儿。那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不干我也不能犯错啊，都处在这么一种非常低速的这么一种状态。你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的系统仍然会在运转，但它已经失去了里边的激情和活力，这里边都没有了，整个社会就死给你看， 躺给你看，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在整个死气沉沉压抑，大家就这么忍着这么熬着的这么一个状态，这里边主要的亮点，我认为2026年问题会出在外交上。当然不会主动打仗或者是怎么样，打仗刚才说的这个死气沉沉的这个盘子都维持不了了，所以说不会对外边打仗。但是呢，你现在在内部没有任何积极正面的东西了，只能靠着一些外部的亮点在国内来进行一些动员，来进行一些煽动了。所以说今年的台海、南海或者各方面都可能有一些小的碰撞，有一些小的碰撞是很正常的。所以说过几天啊，我大概在二月上旬吧，给大家在聊这个推背图，那天实际上我大概看了一眼，说的还是台海问题啊，有小事儿出现但没有大的出现啊，当然那又是游戏了，大家当不得真。但是目前我的判断，我认为今年整个2026会有一些小的擦枪走火，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呢，目前除非三种事件同时发生，一个是地方财政，就是房地产和地方财政这两颗雷大面积爆雷，这是一种啊，不太可能啊，它有强力的行政手段，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如果第二就是军队和安全系统现在肃清给肃清急了，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也就是地方和房地产，另外是军队，另外呢外部冲突，它真的是惹了一件大事儿。三个事儿同时出现，2026年也可能会出现大变，就是三个这样的事件同时叠加才有可能，否则的话我认为今年呢就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这么一个窒息的状态。也就是你看出了张又侠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不认为对中国整个的状态会有任何的改变啊，会有任何的变化，会更加的压抑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就是我目前对中国整个局势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哎，说到这儿呢，我也替墙内的这些好朋友们确实是感到很遗憾了啊。本来好好的这一盘日子，最后就给过成今天这样，这确实是非常遗憾啊。人们原来不有一帮海燕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都想把现在的这种压抑沉闷把它给打破，哪怕出点事儿呢，至少现在的这个财富结构咱们也得把它给砸了，至少让大家都有点希望，有口汤喝呀。没戏啊，整个今年就是这么一个压抑的这么一个状态，非常遗憾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Stone 说，高适的演讲现场直播看了好几场了，说满分十分他给100分。在日语语境里边，他的演讲可以说是非常震撼，非常感人，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官话套话屁话。他说，我已经决定把票投给自民党了，我管他是谁。确实是啊，那在地议员也可能平时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是有些看法，哎，现在高适讲的都冲我了，这次要不过半我就不干了。你像那么多事儿都卡在那些委员会里边，连审议都过不了，哪有机会去表决啊？这不跟台湾那个立法院是一样的吗？台湾那不也是吗？ 1.25 万亿的军事特别预算，你连程序委员会都出不来，你哪有机会最后让大家举个手啊？所以说这个绝对干不下去啊！你让我现在这么干，我怎么干呢？这个要拼一下啊！反正我看了看整个那个演讲稿，我认为非常接地气。咱别说这个什么语言优不优美，这个文字怎么样，你是说给老百姓的，你把这话说清楚了，老百姓都听懂了，老百姓都知道和你产生共鸣了。这就好演讲。这是谁呢？ Vexilin，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月明好朋友，对于盟友来说还是那句老话，两害相权取其轻，起码目前是这样，大家不情愿但大家也没办法。 说川普确实起到了中国外交部再怎么努力都难以做到的作用。习近平最起码对最近的外交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很忙啊，你还怎么着啊？那现在这帮人都排队进京，8年的英国首相都不来，这可以了这个。然后川普4月份还去呢，你没把他列进去啊，还包括他自己呢。3月份谁去啊？不知道的，回去我再查查他3月份的安排。反正2月份人家是很忙的啊。墨尔本老农说，现在中国的事儿抓个大的很容易，但按住所有小的，如果中间没有大的可能就会乱。现在其实挺凶险的，很多东西要落地，群众无所谓，关键体制内他应该是完蛋了。大家呢心里是都明白了，但是表现出来的呢，因为他制造出来的这种肃杀的这种气场，大家还是这没办法啊。倒计时吧，体系靠腐败维持，不然高薪养廉可能吗？所以常识是个好东西，查腐败从来就不是因为腐败，当然腐败从来都是他们清理的一个借口，因为在这个绝对的权力下没有人不腐败。你看他新出这本书，他新出这本书大概又得卖多少钱都归他啊，实际上就是几个秘书写的嘛。丽萍说赞同大康对时局的判断，习会在政治上高度控制，而且他能够控制，军队也能控制，但是肯定会有危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爆发危机，因为沙子总会从一个地方要露出来的。说到整个大的危机，就我认为那三个啊，一个是地方债和房地产啊，这个他如果暴雷他控制不好的话会出大事，老百姓会上街呢啊，这个是会出大事。另外呢，军队和维稳力量这个不知道啊。另外呢，外边这个一个大事啊，不一定是打台湾了，你比如说真的在南海和菲律宾擦枪走火，或者在台海和台湾擦枪走火的话，那就难办了。所以说这三件事如果同时发生的话，今年习近平就要出事了。所以说目前看呢，这种可能性还不是特别高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